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加阿发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失控的高一者》，面对亏损要承受怎样的压力？本篇导语：如果讲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紧张忙碌、快节奏的高一世界中，压力就更大了。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女。高一者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压力。第一节，高一世界的压力。沃因特是一名200岁的债区交易员。2001年灾难发生时，他正在距离世贸中心一个灾区的地方工作。他所在的办公楼被成功施灾。随而当金融市场恢复运作时，他却很难恢复到他在此之前相对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的生理状态。他把日渐下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经济不景气，但他感到自己对工作的热情正在减退。911事件发生一年后的一天下午，他的心脏开始砰砰乱跳，胸口疼痛难忍。由于担心心脏病发作，同事们叫来了救护车。沃因特被紧急送往医院，心脏科医生对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次发作只不过是压力过大化胃酸倒流而已。沃因特对此稍感安慰。几个星期以来，每当他在市场上大举建仓时，都会感到胸闷气短。他对自己的职业完全失去了兴趣，陷入了他认为是极度抑郁的状态。他离开了工作岗位，认为自己的生活正在逐渐下滑。在解释他的烦恼时，沃因特让我相信，在911事件之前，他对金融工作所带来的风险和压力有着健康的胃口。他曾采取过一些被证明是不明智的立场，但也坦然接受了。我感觉到心脏病事件是恐怖袭击后他焦虑不安的一个主要症状。突然之间，他的焦虑出现了。沃因特再也无法承受风险了。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一开始极力地争辩讲，他没有变，只是经历了糟糕的事件。随后，不知过了多久，沃因特读到了一篇关于一项调查的文章，调查显示纽约市中心金融界的数百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当我们开始交谈时，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脸色甚至立即潸然红化。这是真的。他讲，我可能就是这次调查中的一员。从911事件后市场重新开放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随着沃因特逐渐平静下来，他开始敞开心扉，讲述自己几个月来所经历的所有焦虑时刻。他修养的第一阶段正在进行中。压力，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几乎不需要其他话定义。每个人都知道压力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接触过某种形式的压力。即使是不一定知道压力名称的孩子，也曾感受过它的症状：胃里打结、恶心、头痛欲裂、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膝盖磕碰。如果讲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紧张忙碌、快节奏的高一世界中，压力就更大了。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女。因此，高一者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压力。注意，我讲的是处理，也不是消除。事实上，当你学会理解与压力有关的身体感觉时，你就能发现如何跳出自我，开始学习如何控制这些感觉。问题不在于你感受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解释这些感受并对其做出反应。愤怒、焦虑和兴奋的区别则在于对身体体验的解读，你选择如何处理这种体验。认识到对真实和想象中的危险的自动反应，你就能以一种更有希望的方式来体验你的感受，也不会把它们当作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二节，战斗和逃跑警报。人体对压力的反应是为了适应环境，帮助你应对危险情况。它通过增加流向肌肉的血流量，提高心率和呼吸频率，把控胃和胃肠道的血液，以及提高感官能力，为战斗、接受阵地和逃跑、逃离现场做好准备。当你变得焦虑和恐惧时， 身体的生理反应就是将肾上腺素帮助血液。这是你的身体对危险、新刺激或象征性风险的自然或自动反应。你的心率会加快，并可能出现心悸。你的呼吸会加快，可能难以喘息。你可能会开始呼出呼出地喘粗气，就像用力过猛一样。头晕、头重脚轻、听力困难和胃部蝴蝶效应也是肾上腺素反应的常见症状。本章开头介绍的高一者沃因特在911事件中经历了真正威胁生命的创伤，而在快节奏的高一世界中，这些症状也经常爆发。这些症状可能是对任务压力的反应，也可能是对过去遭遇经历的回忆，也不是对实际危险的反应。无论如何，你的身体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它变得负担过重。神经系统的过度反应大大降低了你有效应对的能力。你会消耗过度的能量来减少这些反应，或者应让我控制它们。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不试图处理这些反应，你很可能会变得不堪重负。当然，想要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因此，你的反应是试图应让我拒绝这些感觉，或者在另一种控制企图中，你可能会更加收紧或绷紧你的身体。但这并不起作用。肾上腺素拒绝分泌。由于你否认自己的反应，也不是拥有它们或让它们过去，你的压力水平往往会增加，也不是减少。你的焦虑不断升级。你没有认识到并注意到身体发出的信号，放慢脚步，休息、放松并重新调整，以便正确评估和处理眼前的现实，而是在无法否认的症状升级和保持控制的需要之间徘徊。你越是感到恐慌，就越不愿意放手，让自己体验这种感觉。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放松。也不可能让肾上腺素的波浪自然地流过你的身体。你很可能不会随波逐流，于是将焦虑与压力的源头联系起来，随而努力学习避免这种活动或唤醒这种记忆。随而，你的减少焦虑的意识或强迫症就会变得比原来的焦虑更让人崩溃。当一个人一直在亏损，处于负盈亏状态时，这种情况尤其会发生。有些人倾向于责怪风险经理和管理层，也不是正视自己在高一中遇到的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出现否认责任和将责任推给他人的现象。让我以一位名叫斯坦特的高一员的真实经历为例。他一直很沮丧，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高一风格针对具体公司的上级、面接，以基本面为导向的投资方法，与公司偏好的短期模式之间并不匹配。他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必须经常与一位风险经理打交道，让他认为这位风险经理并不了解金融投资。他会认为风险经理并不欣赏他的表现，而不欣赏他遵守合同的提取限制，将搿一规模固定在2%。正如你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看到的，这位交易者已经开始明白。他的感觉不过是一种警报反应，加上对危险的理解和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这样做。一旦你能看到对自己的一系列反应，你就可以观察自己而不对其做出反应。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将你的假设与自己本身分离开来。第三节，案例研究：压力和恐慌反应。在这段对话中，高一者描述了要么转头要么逃跑的反应是否导致他出于反应而做出一时冲动的决定。他了解到，通过制定计划、记录经验以及在决策计划点时间，他可以帮助克服经常导致恐慌和错误决策的压力症状。斯达恩特，压力会让你做更多的工作，确保你的想法更加有力。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份高压力的工作。基亚夫，本书作者，有时压力是好事，因为它迫使你直面自己的感受。斯达恩特，它能让你保持兴奋和动力，进到额外的数据点或提出新的想法。基亚夫，恐慌呢？你有个恐慌的辰光吗？斯达恩特， 曾经测试过股票暴涨的情况，我们做到我做空，结果却事与愿违。你的第一反应有时可能是错误的。有时候你需要坐下来讲，如果股票以我美女开盘，也许每个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害怕自己是空头，因突然有了好消息，股价被拉高了。你可以坐下来讲，在搞清楚数字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做。让我们和公司谈谈，股价下的 15% 真的合理吗？还是应该只下的 7%？ 你可能想等一等，随后再做评估。鸡亚夫，有时恐慌会更早。斯达恩特，有时你无法决定该怎么做。随后就是往年，你出局后，股票突然下的，又回到当天的持平状态。鸡亚夫，随着时间推移，你是否已经学会了克服这些情绪？斯达恩特，你要学会应对压力和焦虑。我讲到这里是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经验。如果有恐怖袭击警报，市场就会开始抛售。我们会讲哦，有恐怖袭击警报。我们开始做空，随后突然发现恐怖袭击警报是假的。股票大幅回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不该补仓？我总因为恐惧用做空股票到觉得好吧，当大家都恐慌的辰光就买着。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变得更加从容。现在我有一个计划，我会处理各种情况，也不是惊慌失措。基亚夫，恐慌是最糟糕的心理体验吗？斯道伦特，绝对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自己无法控制。高一加阿发，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高一者可能会以一种神经质或强迫性的方式不断回放过去的高一，以至于他们经历的每一笔高一都好像是在重复，他很可能看不到新的机会。高一加阿发系列是今日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